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新民小的问答第30问：圣灵怎样将基督所买来的救赎运用到我们身上呢？答：圣灵将基督所买来的救赎运用到我们身上，乃是借着他在我们里面所生发的信心，这样便使我们因有效的蒙召，从而与基督联合。我们在上一问晓得，圣灵在救恩当中参与的工作极为重要。当基督把救赎一切的定规完成之后，那这个救恩与我们暂时还是没有关系的，必须透过圣灵奇妙的运行，使我们和基督产生联合。那么在30问告诉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方式是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信心。关乎信心，我们要问信心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信心？信心这个定义呢，也常常被曲解扭曲，甚至有人会讲，信心就是你信有多大，信心就有多大，或者信心变成一种盲目的自信。那么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产生信心，与基督联合，在基督里。那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从何而来？是我自己的吗？还是圣灵所产生赐予我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整个教会历史中，它带来的困扰或者扭曲从来没有间断过，到今天也仍然不例外。有人会讲，你信上帝就给你只要你信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那信心是这个样子吗？我们要透过今天特别的这个圣灵在我里面所产生信心，来充分的了解信心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这30问要说圣灵在我里面生发信心呢？难道我自己没有信心吗？人是有信心的，是有自信的，是有一定的信心的表现的。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在救恩的方面人是有信心的。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人在相信上帝的事情上是有信心的。圣经反而肯定告诉我们，人与生俱来的，从亚当所继承的败坏，坏透了，彻底的败坏，无法行善，无法寻求神。人是没有对上帝的信心。我们或许对自己的家有信心，对将来有信心，对某一个事物有信心，但是圣经没有任何一处经文肯定人对上帝有信心，因为堕落之后的罪人是没有对上帝的信心。圣经多处的经文告诉我们，堕落之后的罪人里面只有败坏、不信、顽梗、悖逆、黑暗，是没有信心来相信上帝的。在创世纪8章21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候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我们看到洪水之后，上帝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咒诅在地。为什么不再咒诅？因为他知道人还会卷土重来，审判除去了罪人，但是人心中的恶念并没有除去，从小怀着恶念，对上帝的不信抵挡， 在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野兽或许是残忍的，但是人心比万物更诡诈。动物吃人，不过是把人捕捉，然后把它撕碎，但是人吃动物则不然，用各种方法来折磨，人对人也是如此。那对上帝呢，更没有一点点的好意。圣经多处强调人是上帝的仇敌。诗篇五十一章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说，从肉身生的仍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就意味着人如果没有上帝的介入，这个肉身所带来的里面是不具有信心，也无法进入神的国，意味着无法相信基督，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进入到上帝的国，与上帝和好。在罗马书更清晰地表明，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后面说，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人或许在许多事上是非常精明的，能够做出合理的判断，但是人唯独在相信神的这件事情上是没有判断的，是无知的，是愚蒙的。圣经真的没有经文来告诉我们说，人凭着他理性卓越的判断，选着了神，选对了神，投奔了神，没有。圣经反而告诉我们，人眼中没有神，不怕神，不把神当神，从来不寻求，连一点点的意愿都是没有的。在约翰福音一章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不单是描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面对以色列群体如此，整个世界都是如此。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福音临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是抵挡的，是反抗的，是不理会的，是拒绝的，甚至是逼迫的，残杀的。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关于人有信心可以相信上帝的与生俱来的经文的教导，没有，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真的是毫无信心，毫无意愿，毫无兴趣，对于上帝也毫无归纳能力。虽然有一些人可以透过宗教对比学发现基督教很优越，带来文明，不代表他相信耶稣基督，内心仍然是拒绝基督的，他不过把基督教视为一种宗教中的其一。宗教里面在优劣的选择里面是最优秀的一个宗教，不代表他相信耶稣基督，他可能非常靠近这光，但是他仍然没有看到光的本体。人是没有信心的，那这个信心既然没有，既然不是源自于人的本体，那就证明我们相信上帝的信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生发的这样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完全出自于圣灵的工作，因为人无法产生信心。首先你会说，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从这个逻辑上来看，我是有信心的，我是信的主体，我信上帝，我信基督，这是一个信的告白。这并非是说我信上帝，我寻找到了，我看见了平安的路， 我看到了光，不是的，是圣灵先重生我，我才会告白，我信。所以信绝对不是上帝拣选我的条件，信反而是拣选后的必然结果，是圣灵重生之后的结果。我们经常会说因信称义，其实更好的翻译呢，应该是借着、通过啊，或者这个透过信称义。信心只是一项工具，一个媒介，一个渠道，我们可以领受恩典，与耶稣基督联合。信不是条件，不是我信圣灵重生我，是圣灵重生我，我信。而信心是一项工具，是一个媒介。赖尔主教生动地表达，真的信心是没有任何功德可言，或是在最高的意义上不能称作为一种行为，它只不过是伸手把自己交付给救主，好像妻子依偎在丈夫怀里，病人领取医生开的药，这没有给基督带来任何好处，所带来的只是一个罪人的灵魂。这个动作不能付出什么，不能贡献什么，不能偿还什么，也不能做成什么，反之，他只是在接受、在领取、在收纳、在抓住、在抱紧基督所赐下来的称义恩惠的大礼，并且在每一天更新的生活中享受这份礼物。信心不是我们得救的功劳，信心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信心是上帝指定的方式来领受恩典。而信心的源头源于圣灵。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得救是恩典，也借着信心，这个信心呢，不是出于我自己，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此简单的真理，常常被人扭曲、抵挡、辩论。圣经最明显的真理、最直白的教导，也会被罪人进行反抗。因为得救本是恩典，信心是神所赐的，我还做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做。如此简白的真理，让人承认自己无用、无能、无法相信基督，人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人想在救恩当中来表现自己的功德，表现自己的能力，救恩这丰富的真理、充分的真理是不允许人有人一点点丝毫的功劳在里面。那么信心在问答说是圣灵的运行，圣灵被称为施恩的灵，它是一切恩典的源头。信心是圣灵在人内心当中运行的结果。创造世界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但是我们里面有信心呢，是上帝施展了拯救的大能。圣灵运行的信心，可以在以弗所书称之为何等浩大的能力。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是光照我们的心思，制服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志呢，好像驻扎在我们的里面，抵挡上帝。而圣灵，它不是以暴力、猛烈之力，它是以甜美的、猛烈的力量来克服我们，改变我们的意志，使我们这样的罪人愿意在神的道下屈服，领受他的救恩。所以圣灵赐予我们的信心，它不是像暴君一样，它是以极大的大能、以甜美之力来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情感、改变我们那个 像钢筋一样坚硬的意志，使我们降服、屈服、接受宝贵的福音真理。那在这些文章中，我个人认为最关心的是信心的本质。圣灵生发信心，信心与基督联合，没有信心，我们就不在基督里，也不会和基督连在一起。那么这个信心，它是不是一个空洞的，或者是不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信心呢？并不是。在历史上，大多数神学家将信心分为知识、相信和信靠。加尔文在要义里面提到，信心是什么？信心的对象是基督。信心是上帝荣耀的知识。信心如果没有知识，信心呢，就是那个敬虔的无知。因为在加尔文之前的中世纪，信心是空洞的，信心是没有知识的，信心是一种虚无的、没有可靠的、永恒的真理在里面。那加尔文就毅然决然提到，信心的对象是基督。为什么信心的对象不是上帝呢？因为人是透过基督到上帝那里去。人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人永远不能与上帝和好。所以加尔文指出，信心的对象是基督，信心是上帝荣耀的知识，就意味着信心与上帝的话有一种必然性的关系。如果信心里面没有上帝话语真理的知识，这个信心就是个无知的、虚假的、不牢靠的信心，是建立在那个沙土上的房子。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的信心是由神的话语来界定，也是由神的话语来滋生的，也是靠上帝的话语来支持。如果信心的第一个要素不包含信心的话，那这样的一个信心绝对不是圣经的信心。信心第二个要素就是心里的相信，或者我们称之为心里的感动。只是有了真理的知识，第一个要素并不够，因为我们发现魔鬼他也相信，却是战惊。魔鬼对圣经和神学认识远远超过我们，他的信是完全不够的，因为他的里面没有被福音的真理所感动，没有被基督神性和人性的完美所震撼，他没有屈膝下来去敬拜，反而抵挡、仇视、挖下陷阱来试探耶稣基督。所以加尔文就说，信心的内容若不能感动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很可能是头脑和知识信心的内容仍旧失丧了。当我们透过信心领受福音的真理，领受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生命是为之震撼的。我们真的发现我们是罪人，我们发现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拯救，我们需要圣灵不断的更新我们，这一切都是上帝恩典的作为。在这样一个丰富的真理的光照之下，我们的内心是有变化的，相信、认同、接受、被感动、被折服、被充满。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单单的我信就结束了，而是这丰富的真理要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以极大的热情、极大的圣洁的情感 来拥抱真理，拥抱真理所见证的对象耶稣基督。信心第三个要素就是信号或者是委身，就是指对基督的顺服，而这一步就超过了信心之知识。信心是内心的相信感动，委身是信心最后的一个层面。我们不单单是相信了，被感动了，还要顺服。你看许许多多人，他们有了福音的真理，他们没有任何的变化。有的人听了福音的真理，听了正确的真理，无误的真理，也被感动了，又结束了，这还是不完整的，还要产生顺服，对真理的顺服，对真理的爱，对真理的追求，对基督的跟随，舍身，这叫信心的委身。我们来做一个例子理解这个信心，就好比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两个人坠入了爱河，到最后喜结连理。那么他们在第一个阶段，首先是认识对方，就好比信心的第一个要素。男孩子认识了女孩子，女孩子认识了男孩子，这是第一步。认识之后呢，两个人就坠入爱河，这就好比信心第二个要素，两个人想着对方，爱慕对方，总想见到对方，总想与对方在一起，这叫心里的感动。最后呢，两个人步入教堂，结婚，喜结连理，背诵誓言，互许终身。这个好比信心的第三个要素，委身信号。这个是个完美的婚姻，认识，内心的彼此的爱慕，最后结婚生死也不离开，永远在一起。信心就是这样的要素。所以你的信心是否有真知识？你的信心里面是否包含了相信、感动、被真理所充满？你的信心是否委身、顺服基督？对基督的命令总是阿门。是的，只有这样的信心才能与基督联合，才能在耶稣基督里面。虚假的信心是无法在耶稣基督里的。关于与基督联合，圣经有充分的比喻，比如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联合。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到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联合，来表达我们和基督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圣经还会将基督启示教导为他是教会全体之首，我们是他的身体，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是头与肢体的关系。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也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是不可以分割的，枝子离开树啊，必定死掉。另外，在以弗所书，还有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建筑的根基，是建筑的根基。我们是什么？我们被称为灵工。是殿上的石头，是活石。这些比喻呢，都充分的讲解了 信心说明和基督联合在一起，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因着信心隐于基督所带来一切的属灵的福气，我们的生命得到滋养，像葡萄树滋养这个枝子，像头来指挥身体，像那个建筑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我们依靠这个根基不至于它这个倒塌，不至于这个在试炼当中啊倒塌很大。所以说联合的教育是必须透过真的信心认识基督，与基督联合。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有了信心与基督联合，我们应当怎样的生活？如果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耶稣是根基，我们是活石，是灵工；如果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肢体，是身体上的一部分，我们的生活应当如何？应该像我们的主，应该属于他。哥罗西书一章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渐渐多知道神。信心是看不见的，信心呢是用手抓不住的，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可以显明我们是否与基督联合。既然与基督联合，我们应该凡事向我们的主，我们所说的、所行的、所想的一切的果子应该像我们的主。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意味着我们效法基督不是一种模仿，而是一种自然的。枝子结在葡萄树上，自然要结出葡萄来。我们如果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里外都散发着基督的香气，我们的里外都彰显着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的内心也充满耶稣基督的心肠，充满耶稣基督所想的，如他一样，我以父的事为念。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和我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应该凡事对得起主，多结果子，凡事蒙他的喜悦，见证那不可见的信心。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向你祈求，求你使我们正确的了解信心。这丰富的真理在历史中总被扭曲，但愿主借着圣经，借着历代的敬虔的圣徒对信心的归纳和总结，帮助我们晓得我们的信心与生俱来是没有的，都是错谬的。但愿主借着丰富的真理再次提醒我们，信心是你圣灵重生的结果，信心包含了知识，包含了相信、信靠，这信心也必然向你。愿主充满我们，使我们凡事效法主，以你的心为心。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